论师三师颂的第四讲，讲到八十三能殿，第一节第二节已经讲过了，第三节也讲了一个开头。那么我们现在还是从第三节开始讲起，接上上个礼拜的第一二节。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重点，讲十变，讲阴能变、果能变。讲到果能变的时候，说到从八个尸的尸体上边升起了见分、相分。见分就是我们主观的能认识的心识，而相分呢，就是被心识去认识、去了解分别的境相。色声香味触法所接触到的一切沉静，而沉静各有其相，那个就叫做相分。而见分就是去认识、去了解、去分别这个相分。第三节张能变体，就是说开别来表明能变的实体。在宋文里边就是为一数四量即了别经实，因为在三师颂的颂文里边他是这样说：有家说我法，有种种相转，譬以师说变，此能变为三。这些我们都讲过了，所谓能变为三，就是为一数四量即了别经实。能变为三是哪三种呢？下边告诉我们了，为一数四量即了别经实。我们看下边怎么解释。论师中离八师，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八师心王，并且说这个八种师都能够转变，但是这个转变可以归纳为三论。所以三师颂颂文这么说，此能变为三，就是说八师只有归纳为三类。这三类呢就叫做为一数四量即了别经实。那么这个就是所谓什么叫做此能变为三，这三类就是一数四量了别经实。所以这三能变就是一初能变时，又称一数能变时，指的是第八阿赖耶识的转变。第二能变识，又称为四量能变识，指的是第七摩那识的转变。第三能变识，又称为了别境能变识，指的是前六识的转变。所以此能变为三。第八识是初能变，单独的第八识是初能变，单独的第七识呢是第二能变、思量能变。那么前六识，特别是前五识，眼耳鼻舌身五根，相对色声香味触五境，根境相对以后就产生出了识，就称为眼耳鼻舌身五种识。这五种识只是感觉器官，只是一种直觉的感觉，它没有认知的作用。 必须要靠第六识来替他认识分别，所以必须要给这六种识归纳为一论，通通合起来，这个就称为了别经识。了别详细说就是了解分别，经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经。换句话说，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嗅的，舌头尝的，以至于身识所接触到的，再加上第六识肚头意识所想象出来的，这六种加起来就称为了别经识。当识点的时候，并不是任何一个识单独转变，而是三类识全体此地转变。有了第八识的变，就有了前七识的变，不可能单独的某一识来变，因为有因能变，种子生出第八识；有果能变，有第八识生出前七识，前七识的识体加上相应心说，各个生出相分见分。有了相分，有了见分，就有了主观的能认识的实体跟客观的被认识的外境。有了能认识的被认识的，才有我们所说的宇宙人生。要不然话，宇宙人生从哪里来？假定我眼睛一闭，我的呼吸停了，我的第八识离开我的身体了，那就没有我的宇宙人生了。但是世界上是无量数的众生，大家共业所造成，少了我者，少了我一个，少了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并不影响世界的存在。别的有生命的众生仍然有他们的宇宙人生。这个就是说到八识三能变，变出相分见分，由见分去认识相分，才有我们现在这种所谓现行现在的行为，上课听课，一天到晚生活起居，一切活动在内，都是相分见分的作用。所以转变的主因为什么会转变呢？是因为阿赖耶识里边所储藏的种子，哪一类种子成熟，因缘具足，就变出什么样的境界来。声闻中的词就是指一识所变的相见而分。词能变为三，为一数四量即了别经识。这个词就是说呀，有了这个相分，词能变，就是实体上边变现出这个相分见分。所以说声闻中的词就是自一识所变的相见而分。能变是对说变而言，我们提到过佛经里边经常用到能，用到说，能是主动的，说是被动的。我们的心识有愿律的作用，是能愿律，外境是被心识来愿律，称为说愿律，能说相对。所以福田用语常用能说而指，能是主动，说是被动。比如说心识愿经，又说为能愿、说愿等事。所以相见而分是被变现的，名为说变；而实体是能变现的，就称为能变了。能变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此能变为三， 吃路边的饭。路边是竹筒子，缩扁出来的香妃减妃是北筒子，所以称为缩扁。所以诗是扁弦的主体，名为楞扁。楞扁之诗，在诗体方面说，就是说为八诗，有言而蔽、舍身矣、摩那、阿赖耶八种。但是以它的类别来说，只有三类。这个类就是决定，一定如此，既不是二类，也不是四类，此楞扁唯有三类。决定是三，那也就是说，初楞扁的一数楞扁诗，第二楞扁的四量楞扁诗，第三楞扁的了境楞扁诗。一数楞扁诗是因业所感在幽庆宗宝真艺术的国体，因业。八十规矩颂里边有这么讲，阴脉能守业力前，阴业是我们第六识的初作以受相识，经过四心说所造作出来的行为的一种潜在的力量，造作以后也就等于说为熏习的种子，熏习的种子就是一种潜在的力量。那么第六识四心说，经过第六识四心说的造作，他所熏习出的业力种子作用很强盛，所以它是引业，能够引导这个生命体在四生六道三界里边循环。循环的原因为什么要在轮回循环里？因为受他业力的影响，受他所造作的业力，也就是说那一种潜在的力量的能影响，就是说由于造作的业力而其中的因业的一部分所感在幽庆宗宝真艺术国体。真艺术国体简单的说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有十多个名称，第一识、方识、再识、中智识等等许多名称，同时它也称为艺术识，同时它也称为国宝识。国宝艺术是同一意义，就是说前七识所造作的种种的善恶之业，而由第八识来受报。前第八识不造业，他行为无忌，他不造业，但是前七识所造的业熏习的种子就让第八识来承担这个果报了。艺术这两个字平常我们不大用，现在初接触的这两个字的会觉得很生疏很别扭。艺术能辨识就是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就意为国宝识，而心意意为艺术识。艺术两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呢？照字面来说，艺者不同，不一样，术者成术，合起来说不同的成术。那么艺术合在一起讲有下面三种意义。第一，依事而术，幽庆所造善恶之业，幽庆等于众生，或者说就是我们人，拿人来作为众生的代表，人所造下的善恶之业，由造业到过数守保，到过成数的时候守保，要经过相当的时间， 这个所谓相当的世界，坏该一生而树，或者耳生三生以后才会树。有早曰，早成过的世间不同，曰一世而树。这犹如树上结的果子，又开花结果，到果子成树，要经过相当时间，这个也是一世而树。造业，如果是一般的行为，那也有当生受报的，但是受到业力种子所牵引的这一种果报，有来有这个来生的，有顺来生的，就是第二生、第三生不一定。只要业力存在，早晚它会发生作用。那么由因业所感载的果报体称为异数时，异数的意思就是说异世不同时间而成熟。为什么呢？因为有情现在所造的业，并不是当下马上受报，或者下一生，或者下下生。这个由造业到成果的时间不同，称为异世而树。就好像树上结的果子，有初结的果子，有生有塞，到了完全成熟，也要经过相当时间。第二个称为变异而树。有情所造的业，由造业到受果，既然要改世，不是当生，那么这个因妄与果啊，也就是因果之间，既然改世，它的性质一定要有所变异，有所改变，这个就叫做变异而熟。例如水果由初结果到完全成熟，味道上必然有变异，这叫变异艺术。初结的苹果、初结的柿子、初结的一切水果都是生塞的，不能够食用，可是到了它完全成熟的时候，就有它水果的香味。你刚给米蒸出来，装在罐子里边，放上酒曲，那个时候还没有酒的味道，但是经过相当时间以后，它就变异，变成什么？变成了酒。做醋也是如此。第三，异类而熟，不同种类的成熟。有情造作善恶诸业，善业感在乐果，恶业感在苦果，而苦乐之果并不是善恶。我们造在善业，感在来生的乐果，甚至于感在来生升天，到天上去享福报，享在乐果，或者来一生生于人道，那么有很美，有很美好的环境啊，有这个不会说是像流浪汉一样的没有财富，他本身有财富啊，这个寿命很长，这是他感在的乐果。造下的是善恶之业，但是说获得之果是苦果、乐果。造作恶业的去受苦，造作善业的去享乐，那么更大的恶业的下地狱去受苦。苦乐不是善恶，那么因此呢，它就成为变异，不一样了。所以变异而熟，有情造业造受果，既然该是因哦，我们讲到异类而熟啊。第三，异类而熟，有情造作善恶诸业，善业感乐果，恶业感苦果，而苦乐之果非善非恶，它是无极的。此无极之果，对于善恶之因而言，就称为异类而熟。譬如说，江河洗涧之水，同时流水很小的称为溪，大一点的称为河，更大一点的称为江，甚至于还在两个高山之间峡谷里边的水称为涧。江河洗涧之水，它的性质不一样，但是流入大海的时候呢，就混同异味，这个也称为异类而熟。 议论，也是善恶，果是苦乐，这个就称为议论。这个前面讲的是一树能变，就是讲的第八识，第八识又称为果报识，前七识造业，第八识受报，所以称它为果报识。果报识是旧义，新翻译成一树识。为什么叫一树？就是刚才前面说这个意义了，说为一识而树，变异而树，一类而树。刚才的三条是皆是一树识。现在说到摩那四量能变摩那识，四量能变就是第七摩那识。摩那识如果找梵文，摩那是梵文的音译，如果找它意义的话呢，就称为意识。但是如果翻译成为意识，它就跟第六识同名了。为了避免跟第六识混淆，不好分辨，因此保留摩那的原名以示区别。第六、第七识虽然同名，但是解释不一样。第六识它是依于一根之识，一根，眼耳鼻舌身，有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有这六种根，有六种根。跟境相对而生出啊，眼耳鼻舌身五根，五根跟五境相对而生出五识。那么第六识里它也有根，它的根是第七识。但是第六第七如果找意义的话，统统翻译为一，可是第六识它是依于一根的，依于一根之识，它是依住识。第七识乃是第七识意本身就是识，乃意即是识，是持业识。称为识论曰：此名何意？第六意识次持业识，次指的第七摩那。如藏识名，识即已故；彼一住识，如言识等，识亦已故。什么持业识、一住识要加以说明。在印度的文法里边，解释名词有六种方法，名字叫做六离合识。六数目字，离离开的离，合再合起来的，下边加个解释，六种离开再合起来的解释。这个会给人搞到晕头转向，这个经典难了解的就在这里，由梵文翻译成中文，中间是不是有很多经典不是由印度梵文直接翻，而甚至于经过西语，经过当时西语的其他的许多国家，他们当地也有他们的文字，一翻再翻，翻到最后翻到中国了，这中间会不会跟他愿意有所差别，这个都不敢讲。那么再加上什么五种不翻六离合识，那些不翻译的，那些这个不能够翻的种种这些规律的限制，使我们越读越糊涂。六种离合识，例如说解释名词的时候，假如说中国这两个字，好，他告诉你什么叫做中啊？不是在不偏为之中，不是偏在一边的啊。什么叫做国？这国家要有人民、土地、主权等等。中国两个字分开讲了，然后再合起来，中国就是亚洲的一个大国，如何如何？先给这个名词分开，然后再合在一起，这个叫做离合识。离合识有六种规矩。规律就是刚才说那个一住识，一住识我们说的一识，一识是依于一根而生起，那么所以一识叫做一住，它的主人是什么呢？它的主就是一根，它是依于一根而称为一识，所以在文法上边它叫做一住识。 什么叫做持耶识的底提摩那识，翻译为意识。而底提摩那呢，它本身这个意是思量的意思，它本身就是思量，就是意就是识，识就是意，它本身的作用就是思量，就是意，所以它是持耶识，它本身以它的作用来称它的名称，称为持耶识。这是这个里边的两个名词。除此以外呢，还有什么多才识了、临近识了、相位识了、代数识，一共六种。如果名词里边有一二三四五六这些数目字，就称为代数识啊。如果水火这两个字摆在一起，就称为相位识。水跟火是相违背的啊，这个说起来很复杂了，我们也就不再往下面说。我们知道所谓持耶识是依于他说依的第七识来命名的啊，持耶识是第七识，它本身以它的作用来命名。依住识嘛，是第六识依于第七识来命名的。那么后边又说了，持识恒常支持第八识的见非为我而思量嫉妒，这个就是摩那识的体性形象。所以三师颂里边说到摩那识嘛，就说到他思量为形象，思量是他的体性，也是他的形象，体性是他本身的性质，形象是它的作用。那么下边说了，四者四律，两者两度，识字圆经凡有分别，即有思量。我们的识圆经的时候，就像我们一再强调，所谓了别经识，了别前六识圆律经，目的就是在分别，了解分别。在识，凡是识圆律经，它就有思量，为什么要思量？他要去分别它。因此，从宽泛的地方说，八个识都有思量的作用。但是这个地方可以何以差别凸显第七识的思量作用？那是因为八个识如果以它的作用很出生、很差别的地方来说，机器叫做心，思量叫做意，了别叫做识。机器之心，机器什么呢？机器万法种子。思量什么呢？就是说恒深思量支持第八识为我。那么只有前六识才失去了解分别。摩那以意为意，意的作用本来就是思量，这个意是指第七识啊，它的作用本来就是思量。并且他的思量是恒深思量，恒者恒常，深者深察，所以摩那识是恒常的深察思量。以八个识分析，前五识没有深察思量，前五识是感觉器官，它没有推理判断的作用，它不会深察思量。所以勉强说非恒非深的思量，根本就是没有思量。第六识有思量，但是他这个思量有时候会间断，比如说在无为无心的情况下，所以他是深而非恒的思量。第六识会思量，非常会思量，特别是任何事经过出所以首相思，经过四心说，四心说一定要有经过深虑思、决定思、动发生思，三思而后行，就是付之于行动了。但是第六识会中断啊，所谓无为无心，什么生于无相天了、如于无相定、如于灭尽定，以及睡觉而不做梦，这个情况都少见。但是有时候在人昏迷的时候、休克的时候、无意识状态之下，意识就中断了。 第八识它是横思相续，没有间断，但是第八识它不取深差思量，因为第八识的作用，它所愿侣的对象是根深起解种子，第八识不愿侣心法，所以它没有深差思量的作用啊，也可以说它是横而非深，它是不间断持久，但是它不深差。只有第七识它是恒常的深差思量，它是思量些什么呢？就是恒是支持第七识的见分为自我。说错了，第七识的见分恒是支持第八识的见分为自我。这个时候他深差思量，第八识的见分不是自我，但是他是恒是恒转如瀑流，自无始以来永远的存在，唯一的存在。那么这个就是第七摩那认错了，误认为哦那个好像就是我啊，误认为第七摩那误认为第八识的实体，或者说第八识的见分，无人物就是我。因为有了我，我就要保护我，我就要爱惜我。这个时候就有了我执，这种支持称为我爱执，我爱我的这一种执着，我爱我的这一种执着。那么这样他深差思量就是一直不间断的时时开开的在支持着我。这个诗的命名，如果思量数十，在十就是思量，是持业诗；如果十数思量，即十之思量，是一柱诗。它这有两种解释啊，十它本身就是思量，这个就是以它作用来解释的。如果是识它是属于思量的，这个识的思量就是一柱解释，这个我们不要去管它，这个会给人搞糊涂。了别经师自前六识而言，这六识各个了别各种出现的外境，眼耳鼻舌身加上意，去了别色声香味诸法，所以称为了别经师。因此三师颂的颂文说，次第三能变，次与第二能变的是第三能变，它有六种差别，所以说差别有六种。差别有六种指的是了别经师是前六师的总命，如果分别来说，它包括着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师，而他去了别色声香味触法六种境。颂文里边的即了别境时，即者是合即矣，也就是说跟前边的接起来合起来说啊，即啊，那么就是六识集合起来总名了别境时。这个了别经师的命名，如果了别属于师，在了别就是师，是持业师；如果师是属于了别，在师字了别就是一柱师。这些什么是什么是，我们不必去太认真记啊，除非是你去给六离合师也专门的是一本很短的一本这个论书了啊，给哪个搞清楚。可是老实讲没有多大用啊，没有多大用，因为我们中国文法不用那一套东西。哎，我们知道这个所谓什么离合六离合是一柱是持业是什么多才是相位是，知道这个名称也就算了。好了，这个解释的就是前六句的颂文啊，解释的这么久嘛，也就是说明这个六句就是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必一时说变，此能变为三，为一数四量， 即廖别进士，到这里我们讲了，讲完了刘举宋问，现在开始第五讲艺术能辨。艺术能辨下边这几句宋问，一是两宋半十句宋问是专门指着艺术能辨说的。这两宋半的就是出阿赖耶识艺术一切中不可知知受，出了常与出作以受相思相应为舍受，是无福无己出增亦如此，横断如瀑流阿罗汉为舍。两宋半十句五十个字，我们看这五十个字要在第五讲里边加以解释。第五讲今日讲三能辨中的初能辨艺术能辨，古人将艺术能辨以八段式以扩分，八段者是照着宋论来标出它的题目，释义这里是以实体实则本身来显示它的意义。此列表如下，这个表里边所谓三相门说言性相门心说相应门，十年前我读这些东西也真是搞得糊糊涂涂了，什么门什么门，门太多了，简直是找不到门了。因为我们平常不用这些语气，我们日常讲话里边呢，尤其是像我们读现代的书啊，现在的书文法上面的分类不用什么门什么门，可是在经典里边的论典里边很多他都跟你说什么门什么门，因为在当时这是习惯用语，门者通达之意，你有这个门可以进到这个房间，有那个门可以进到那个房间，所以在这里边用什么门什么门。不过这个事情这样了，刚接触这些名词觉得很别扭很不习惯，看几次以后看得多了呀，也就觉得习惯了，也就熟悉了啊。他是照着宋文来说嘛，分为八段，可是如果以他的这个实体显示他的意义来说呢，就分为十种意义，因此这个叫做八段释义。在八段来说，第一个是三相门。三相门是什么意思呢？是说阿赖耶识本身它有三种相，哪三种相呢？它有知相、有果相、有因相，这个不解释，后边再解释。第二，它是说缘性相门。第八是它说缘律的是什么东西？每一个事都有它缘律的对象。眼识缘律的是色，色境；耳识缘律的是声境，甚至于鼻识缘律的是这个东西，我闻一闻看是香的是嗅的，舌头是尝这个苦的甜的酸的辣的，各有各的作用。但是第八是他说缘律的境，上面先告诉你三个字不可知，说不清楚，连释迦菩萨他都这样说，不可知，不可知就是不够深切了解，说不出那么清楚来。因为第八是形象微细，那个是发性，发相我们看得到摸得到，发性那是看不到摸不到，只能够说是勉强的加以表达。所以说不可知知受处，再加个了，知受处了。我先前讲过三十颂的颂文，我们如果找韵文来读是五个字一句，像是读九诗一样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但是如果在讲的时候啊，就要给它拆散了，因为他当初这个颂文是勉强的凑起来的。你看这个不可知，不可知，这是这个地方应该断句了。那么知受处了，这个地方又应该断句了。
这下边的成语出作于受相识，这是五篇行心说相应，到这个地方又该断句了。断句下边再说的时候呢，要再加个相应，相应为摄受。所以说如果只读损问，就是无止一举的读下来，如果到了讲解，不能够当作损问来讲，而应该拆散当作散问来讲。我们今天就要这样讲。那么八段里边的第三心说相应问，它就是由无偏性心说出作以受相识。无受相应问，它是在苦受、罗受、喜受、忧受、舍受这五种受里边，它只跟舍受相应。三性分别问，三性是善不善、非善非不善，简单的说就是善恶无忌。在善恶无忌里边，它是无福无忌。心说理痛问，前面说它有五个相应心说，这个心说如果来比照三性分别的时候呢，同样也是无福无忌，这个叫做心说理痛。下边是因果比喻们，横转如瀑流啊，横转如瀑流。因果比喻们，种子转变生出第八识，也就是种子起显性，显性在寻种子，它像一个大瀑布一样的永不中断，这个称为因果门。福短为此门，到什么时候能够说为那大乘佛教来说转世成智，小乘佛教来说就是说不再叫阿赖耶识，也不再叫一树识，而让他转然成境正果的时候呢，就是到了阿罗汉为舍，正在阿罗汉国。小乘声闻四种国，声闻四种国前三种称为幼学国，还需要继续学习，还没有毕业的，那个读的是小学、中学、大学，正在阿罗汉国是取得博士学位了，没有再可学习了，所以说称为无学国。无学不需要再学了，我们不要小看阿罗汉，我们不要认为大圣经典上面说阿罗汉是教雅百种，是只知道知足知理，那是教派不同，对早前的佛教的一种压抑。佛陀本身就是大阿罗汉，他本身也是阿罗汉，原始佛教说证得最高的寂果就是阿罗汉国。佛陀住世时代正在阿罗汉国的人多得很，可是大乘佛教兴起谁成佛了呢？谁都没有成佛，因为他在理论上面说要三大阿僧祇劫无限的成事，慢慢等吧，远得很。所以说真正修持要修四圣体，要修智库断机母灭，修道，修什么道？修八正道。阿含经里边一再告诉我们，依照这八正道就能够得到正解脱，那就是依八正道就能够正果。我们大乘佛教修行目标很崇高，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呢，不知道，我们简直不知道有哪一个门进入了，可以这样说。八正道很具体，如果诸位有机会的话呢，能够看看原始经典，依照这八正道来修习，那才是真是正道。正见、正思维、正欲、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而最重要在最后的正定。正定就是禅定，禅定是一切修持的基础，必须要修禅定，而修禅定修得好的就能够证得须陀洋国、斯陀汉、阿那汉一直遇到阿罗汉。有人问现在有没有证阿罗汉国的，好像 南传佛教里边在森林里面修行的大师可能就有，不过我们没有去接触，没有去亲近。这个闲话不讲了，我们先讲三响门。三响门，三响的旨意啊，三响门出阿赖耶识，一树一切中，三响门就是这两句颂文，出阿赖耶识，一树一切中。什么叫做三响呢？这个阿赖耶识刚才说的，它本身有三种外表上看来的相貌吧，形象吧。哪三种形象呢？知相、果相、因相。知相就是阿赖耶识，果相就是一树识，因相就是一切众识。所以才说三相门就是出阿赖耶识，一树一切众。以上两句颂文是名次第八阿赖耶识的三种联想，也就是知相、果相、因相。那么以阿赖耶识是此时的知相，一树是此时的果相，一切众是此时的因相。为什么这么分呢？我们往下边看。来业之相，这是第一啊，来业之相。来业之相就是阿赖耶，梵文这个字加在里面，阿赖耶识。阿赖耶是梵语的音译，意译为藏，藏识，出藏。藏有三种意义呢，